风云变幻的世界，兵行未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的一字长蛇阵也破了。北平王罗毅心里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现在秦琼还有十二家鸡排官以及众位弟兄，加上昌平王邱瑞，都请北平王罗毅上瓦岗山。秦琼呢，让罗毅到瓦岗山上小住几日，意思是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个瓦岗军讲讲军事课程，让他培养教育教育这支队伍。罗成就说，老爹爹，您如果不上瓦岗山，您要上长安见杨广，您就得人头落地。现在北平王罗毅心里头也明白了，这叫逼我就范。我稀里糊涂的让杨林给请到这长蛇镇里当镇委来了，没想到我带的周围这十二家齐北官还有杜察使的奈都是瓦岗山上的朋友，我儿子罗成上山帮着打长蛇阵，你说我这人算怎么回事吧？罗王爷心想，事到如今呐，也就只好跟着他们上一趟瓦岗山吧，我看看他这个瓦岗山上是什么样子。所以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在昌平王邱瑞的劝解之下，北平王罗毅同意到瓦岗山上看一看。就这样，罗毅跟着他们众人就上了瓦岗山了。长蛇阵这一破，整个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死倒的尸体，硝烟未尽啊。剩下了很多瓦岗军在这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兵器器械，有的马匹也牵到瓦岗山上。应该说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瓦岗军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是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来到瓦岗山上，秦琼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了，说杨林呢，我没有截住，只是截杀住了他的一部分随军。程咬金并没在意这事儿，当然罗成也不能较真儿。徐茂公心里头明白，徐茂公心想，钱二哥呀，那杨林到你那儿怎么着你也得把他放了，钱二哥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呐。心里明白，徐茂公嘴里边没说。瓦岗山上大家伙大排宴宴庆贺胜利，单雄信这36路接应使当得很出色，罗成满脸带着笑称赞单六哥，单雄信表面上也哼哼哈哈的答应着，但是心里边想，兄弟，我有了你了，我算知道你这个人讲就是给人小鞋穿，让人不知道是谁。瓦岗山上大排宴宴之后，接下来就是秦琼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瓦岗军操练队伍。这些瓦岗军最初是小霸王翟让培养出来的，就是瓦岗山这一带的农民，有的是这一带的渔民，他们标枪射箭都很擅长，但是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军事队伍怎么排兵布阵他们还不太明白。所以北平王罗毅到这儿，对瓦岗军的训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等于罗毅在山上整天给他们讲军事课，告诉他们什么叫阵法，什么叫队列。疆场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从军事上来讲都要求什么，以五子十三篇为基础，罗毅对阵有军事的一套，对将官有将官的一套。北平王罗毅那必定从小那是科班出身的，在军事上那是非常明白的人呐。罗毅给大家这一讲课，大家伙每天 对罗毅油然地产生一种崇敬，觉得这老爷子，嘿，人家在军事上知识渊博，懂得多，讲出战例来，引经据典，从古至今，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春秋战国哪一仗是怎么打的？啊，秦汉之间哪一仗是怎么胜的？人家都讲得头头是道。尤其这老王爷罗毅在讲起课来的时候，面沉似水，一副严肃的样子，有的时候还向大家提问，一提问有的能答上来还行，要答不上来，这罗王爷还就批评你几句。背地里大伙都说，说你看这老头啊，那脸长得挺白，但是那个模样特严肃，有人说这位有点白面阎罗的劲头。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外号给传开了，白面阎罗上课了啊，大家伙都得好好听讲。罗毅原打算在瓦岗山上就待个三五天告辞，可是他给大家这一讲起课来，这秦琼就留罗毅，说姑父啊，您既然在这讲课，您就讲下去吧，什么时候讲完您什么时候走，您不容易来一趟瓦岗山，如果说我们专程请您，您是说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的，这等于是杨林把您请来了，我们又把您请到山上来了，我们在这借了个劲，您呢干脆把这个军师的课程跟大家都讲完，然后再下山，北平府不是没有什么急事等着您吗？这罗毅呢隔不住大家伙这一捧他，又说他怎么知识渊博呀，我们非常的希望您在这多待些日子。罗毅一想回北平也是没什么事，就多待些日子吧，这一气儿在瓦岗山就待了半个多月，这课还没讲完呢。罗毅啊还没有这么系统的给别人受过军事课，他自个儿又觉得在这给大家讲课呢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引发自己多动脑子多想事儿。可是忽然这一天，大家伙正在这金殿上，罗毅还没等讲课呢，山下边来一个报事的，将混世魔王程咬金禀报，报启禀大德天子，山下现在来了一个人，口口声声要见北平府的罗王爷罗毅，他说他是他儿子，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找爹来了，天子咱们如何回禀？这话一说，程咬金一听当时一愣呀。程咬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罗毅，又瞧了瞧那边的罗成。程咬金心想，据我所知这罗毅他媳妇儿是秦琼的姑母啊，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罗成啊，这怎么又冒出一儿子来呀？程咬金看了看罗毅，老蒙叔喂，这怎么回事？北平王罗毅在上面坐着一听，什么？下边来了个什么人呢？他一个中年人，他说，罗王爷是他的老爹爹，他到这来千里寻父。笑话！我只有罗成这么一个儿子，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子嗣。回去告诉他，让他别处认父，我不认识他。我们说他是非得要见见您，您能不能下山？罗毅说简直岂有此理。罗成，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罗成说是。罗成听自己爹爹这么一吩咐，马上离开了瓦岗山，自己骑着马，马上挂着枪，秦琼不放心，秦琼也跟着罗成下了瓦岗寨了，带了200名瓦岗军，没多带。下了瓦岗山之后，来到山脚下，往远处一看，平川之地，在空地那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这个人看上去约有40上下岁的年纪，长方脸，长眉大眼，鼻正口方，胸前飘洒一缕墨然，头上戴着宝蓝缎子纱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腰中扎的是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儿快靴， 画骑银鬃马，马鞍裘得胜钩，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你从这个相貌上一看，很善良，很端庄。秦琼说，就这个人吗？报事的军卒在旁边说了，对，就他。罗成说，我过去看看他。罗成一催马就上来，秦琼呢把马往前一提，距离罗成不远，秦琼把马带着。罗成马到当心，一落丝缰，吁，抬头看了看对过这个中年人。罗成说，是你找罗王爷吗？这个人在马上一看罗成，对，就是我要找罗王爷。罗成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罗松。
罗松，你是哪儿的？
我是南阳的。
南阳的，你找北平王干什么？
我找北平王，数个罪说罗毅。
北平王罗毅乃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千里迢迢我特来寻父。
罗成一听笑了，
呵呵，哎呀，你这名起得不错，叫罗松啊，松树那松啊。
对，
我说罗松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世上啊，什么多了都好，钱多了花着方便，朋友多了到哪儿有关照，媳妇多了还能多生几个孩子呢，唯独就是爹不能多，你知道吗？这爹多了啊，他闹得慌，别人也笑话呀。我说，我看你长得这个岁数比我还大，胡子一把了，怎么到现在谁是你爹还没弄明白呀？啊，我说罗松，也可能你姓罗啊，但是你姓罗，这天下姓罗的多了啊，哪儿找个爹不行啊？干嘛找北平王啊？你看北平王罗毅官大，是吧？统霸一方，你觉得这有势力，你能借鉴？你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认这爹。不过你想想啊，这为人在世，人家谁娶了几个媳妇，生了几个儿子，那心里都有数啊。你光一厢情愿愣认爹，这爹他能认你这儿子吗？啊，罗松，
回去。
我告诉你，北平王没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儿子。罗松说，请问您贵姓啊？
罗成说，我还告诉你，我也姓罗。
哦，你也姓罗，您跟北平王有什么关系吗？
嘿嘿，正经有关系，那是我亲爹，我是他儿子，我叫罗成。
哦，原来你就是罗成。贤弟少套近乎，
谁是你贤弟啊？
你姓罗，我姓罗，咱们两个是两支儿，你是什么罗，我是什么罗，我是绫罗绸缎那罗，你是那破罗那罗。
这罗成现在说话就越说越难听了，这罗松一听没生气，
贤弟跟你说吧，这其中有个原因恐怕你不知道，就连我最初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只有老爹爹他知道，再就是我妈妈知道，我娘跟我来了，我就请老人家下山。请老人家下山之后呢，让他跟我娘见一面，我娘现在就在我身后，您看。说着话，这罗松往后拿手一指，罗成往远处一看，一望之内，在罗松的身后那边搭着好几座帐篷，这帐篷外边还搭着有围栏，这围栏里边看着还有人出出进进。罗成一看，哟，你这是拉着队伍来的。罗松说，倒不是拉着队伍来的，这次跟我来有我娘，还有我儿子叫罗焕，再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弟兄，他们跟着我们一块帮忙过来的。罗成说，哎呦，真难为你，一家大小拖家带口的扎着帐篷往这找爹来了，是吧？
别说你娘过来，就你奶奶过来，也没有这么回事。罗成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他这话一说呢，没想到在罗松身后边有个小孩，这小孩就十五六岁，也就是罗松的儿子罗焕，也骑了一匹银鬃马，手中端了一条亮银枪。罗松没生气，这罗焕可生了气，一催马，咔上来了，约一代江城，双手把枪一端，对着罗成，哎，我告诉你，罗成，你别不知好歹，你刚才说什么话？什么让我爸我的奶奶来了都不行啊？你回去就告诉我爷爷，让他下山，下山之后我们有话跟他当面说，这事你不知道，你跟他瞎掺和什么？这小孩挺厉害，冲着罗成抢白这两句。罗成一看这小孩端着枪，罗成手中把枪也端起来。罗成心想，干什么呀？你想跟我玩枪啊？嘿嘿，玩枪你可玩到门口上来了，那叫圣人门口卖三字经，你在我们罗家跟前耍枪还有你的好吗？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是罗焕，这是我爹。罗松在旁边紧着制止自个的儿子罗焕，不去放肆。爹，您听见没有？他说这话多难听啊！他们家是绫罗绸缎的罗，咱们家是破罗的罗啊！我告诉你，罗成，你没什么了不起的。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瞧这样你不服啊？”我不服怎么着？罗成说：“你要敢跟我动动枪吗？”这罗焕把枪一端，怎么着？我动动枪就动动枪，我给你两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看看我是哪个罗。罗成听到这里一笑，哪个罗？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几枪，我就知道你是哪个罗。罗焕一催马就过去了。这罗松啊，有意的没有阻拦他这儿子，十五六岁一孩子，抖枪照着罗成前心，分心就得。罗成摆枪招架。这两条枪搅在一起，这一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罗焕头几枪，就是罗成感到很吃惊。罗成心想：哟，罗成心想这小孩厉害呀！啊，这个枪出手不凡。跟罗成一交上手，罗成就发觉这小孩这个枪是罗家枪。这招数一使，罗成那个招数，人家都明白。使哪招都赢不了人家，不光说哪招都赢不了人家，这小孩有的时候使出那招来，罗成还都有点犯糊涂。罗成想，哎呀，这小孩这枪跟谁学的？这是我们家的招数啊。两个人打了有这么十几个照面，罗松在旁边说话了，袁家住手。罗松这是有意的把孩子给制止住了，刚才不制止是有意的让罗成知道知道我们这小孩的本事，现在制止住了就是别打生了。罗焕啪把枪一停，怎么样？这阵罗成没说什么，秦琼在旁，哎，这位壮士，你稍等一下，我们回到山上商量商量，然后再给你个回信。表弟，咱们回去吧。秦琼就等于给罗成来一台阶儿，罗成一听回头看了，好吧，哎，我说罗松，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回山上回禀一声。我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罗松说，罗成啊，回去见了老人家你就跟他说，你说我们是从南阳江家集来的，提一个人他知不知道，叫江满娘，这是我母亲的名字，他如果知道的话就请他下山来，我们见一面就走，并不能给他添什么麻烦和累赘。罗成一听啊，罗成的心里边也犯合计，为什么？罗成心想，爹爷，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如果说开始我认为他们这是冒认官亲，那么我跟这个小家伙一动手，从这个枪花上我看出来他这是罗家枪啊，这是怎么个渊源关系啊？还弄出一江满娘来，哎，这我得如实的禀报一声。其实罗成在他的心灵深处 他有一种要窥探机密的感觉。罗成想回去跟我爹说说，看看怎么回事。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驳转马来，回了瓦岗寨。到在山上，弟兄两个人下了马，罗成跟秦琼就来到了金銮殿，一见罗毅，老爹爹，我下山了，奉您的命令，我见了那个人了。罗毅说：“你见了他，说叫什么名字？”罗成说：“他叫罗松，他呀，说是您的儿子，我把他抢来了一阵，他还带了个儿子来呢，叫罗焕，爷俩来的，还不光是爷俩，他娘也来了。”他娘呢没到疆场上去，后边扎的有帐篷，在帐篷里头呢。那个罗焕呢跟我动了一下手，我一动手，我发现他那个枪法还真挺绝。这罗成留个心眼，可没说真就是我们罗的枪，他没这么讲。当着这满朝文武啊，这是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呢，他不能胡说。罗成呢，反正他最后跟我说呀，他说让我给您带个信儿。他说当年的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说他娘啊是南阳江家集的，叫江满娘，问您知道不知道。您要知道就下去一趟，跟您见一面他们就走。罗成把这句话说出来，尤其是南阳江家集的江满娘这个名字一出口，罗成特意的他注重看罗毅的那个面部表情。这句话一说出来，罗毅的面部表情有一个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精明人才能看得出来，一般人要一疏忽就看不到了。罗成看到了，秦琼也看到了，哎，大的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在旁边也看到了。程咬金你别看对别的事儿啊有的时候粗心大意，今儿这个事儿他注意了。罗成在那一说的时候，他伸手就把自个儿这卷胡子瞪直了一根。当一说江满娘，罗毅脸上一有那种异样的表情，程咬金一松手，突，这胡子又抽回去了。程咬金心想，哎呦，看来这里边可是有事儿。程咬金瞧着罗毅，老孟父，您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儿啊？啊，这个江满娘您认识吗？啊？罗毅这个面部表情略微动了一下，马上恢复平静。江晚娘？哪那么一个江晚娘啊？没听说过，我不认识。罗成说，老爹爹，那您看怎么办呢这事儿？罗毅是怎么办呢？他既然说要让我下去见见他，那我就下去见见他，给我备马抬枪，我看看究竟是哪来的。我想这是不是大隋朝派来的人呢，要害我呀。罗成说也有这种可能。罗毅说我下去看看吧。于是命人备好了马，抬过枪来，罗毅搬鞍上马。程咬金说咱们大家伙一起跟着老蒙父到山下边瞧瞧。众人簇拥着罗毅来到瓦岗山下，罗毅催马向前走。